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1月16日，公元1999年12月23日，星期四。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给15000多名信众讲经；中共愿意和印度政府就国防问题共同协商；介绍西藏政教史。首先请听新闻。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给15000多名信众讲经。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中印度迦叶地区释迦牟尼成道处菩提道场为广大信教群众传授古印度佛学家寂天论宿住扎学处及道果的著作《集学论》与《入菩萨行论》。今年来参加达赖喇嘛传法会的有15000多名信教群众，他们当中有来自西藏、喇嘛、不丹、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人民，还有来自台湾等地区的许多华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教群众。今年持证件从西藏来印度朝圣的西藏人民不如往年，因为在中共控制下的西藏人民被剥夺了旅游朝圣的权利，特别是在今年里，大部分西藏人民办到护照后又被中共政府无任何理由收回去了，并且持护照来旅游朝圣的西藏人一路上受到了中共政府、海关等各检查站的严厉搜查，就连随身带的赞巴也不放过。从西藏不远万里来到菩提道场接收传法的人们，西藏流亡政府接待站特意安排了优越的服务站。12月20日，达赖喇嘛开始在释迦牟尼成道处菩提道场为各国信教群众进行为期10天的传法。这期间，为了广大信教群众的医疗方便，流亡政府卫生部特意安排了藏医院的医疗人员随时随地为广大信教群众治病发药。青年会也设立了一所特意为信教群众解决各种问题的广播服务台。宣传部也在传法期间展出一些书籍，晚上还为广大信教群众放映了有关的西藏的电影。今年在达赖喇嘛传法期间，有来自33个各不同国家的报社记者，因此每天必须要用英文、中文等各种不同的语言把传法的内容翻译出来，并且还利用了国际电脑网络，把传法期间的各内容与活动都传播给世界各地。达赖喇嘛在传法开幕式里向广大信教群众的发言词中指出，今天广大信教群众不分昼夜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接受传法，而且不论你们走到哪里要深信业报因果，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自我解脱。第二天传法开始的时候，达赖喇嘛要求中国、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信教人员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进行一次祈祷法会，来自台湾和世界各地的信教群众开始了祈祷法会。接着达赖喇嘛发表了演讲。 先祖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传入这个世纪以来，使佛法的光明普照了整个雪域。在西藏没有传入佛法以前，中国与斯里兰卡等地区已经传入了殊胜的佛法，并且做出了很多利益众生的事件。为了缘起流传，今天我们相聚在这神圣的菩提道场，为一切利益众生之愿，能够用华语、斯里兰卡等国的语言来祈祷传法，是值得一见、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佛事活动。
喇嘛
在菩提道场举行传法，也是1985年达赖喇嘛曾经为广大信教群众传授十轮金刚法时同样的地方。这次传法期间的主要负责人葛西索巴的佛教协会还特意为信教群众架起一顶遮蔽日光风雨的大凉棚。传法地区周围有印度有关卫生与环境部门专门为广大信教群众提供许多方便。总之，今年的传法期间，有关部门都准备得非常周到。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原已和印度政府就各方问题共同协商。印度 PTI 发行社昨天刊登了一篇中共驻新德里大使周刚的讲话，在讲话中指出，中共希望早日和印度政府就各方问题进行协商。就此一事上，罗致发行社透露消息，中共大使朱先生在接受这家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印双方对互相保有信任态度，我们希望就各方问题早日达成协议。在协议中，具体协商的问题由中印双方研究共商，在协商中完全可以商讨其他一些必要的问题。之后，在10月份，印度外交部秘书长 K. 然胡纳德先生表示，为了改良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印度两国可以研究协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国防问题。因为边境问题1962年发生印中战争，一直到1980年两国间的关系有所好转。现在中国不但控制着有争议的阿克塞钦地区，而且还控制着部分属于印度克什米尔邦的地区，也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印度政府一直认为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在印度政府管辖之下，也就完全属于印度政府。印度政府认为巴基斯坦是无理取闹，是非法侵略的。中印双方对彼此的武器改良是戒备状态。印度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给巴基斯坦出售核子武器，对两国间的关系带来不良的影响。中国政府给巴基斯坦出售了大量核子武器，但否认了印度的这种说法。中共的一位外交官员透露消息，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能考虑双方的需要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位官员还强调了中共的立场，他还表示这些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好问题，双方以各国的利益为重，应该宽容的角度出发。就西藏问题上，中共驻新德里大使周先生表示，达赖喇嘛若能真正放弃独立，才能重新达到和平谈判的目的。据我台都知，直到今天，达赖喇嘛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强调完全自治而非独立。以上新闻由大真和大拉加报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历史见证，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我台介绍的资本夏嘎巴先生原著的《西藏政教史》。
在我们所访问的所有国家里，我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努力增加人们对西藏的了解。在这次和其他出事的机会，使我感觉到世界上需要关于西藏历史和政治地位的知识。当1950年共产党中国人侵入西藏后，政府官员陪伴达赖喇嘛到了雅董，靠近印度西京边境。当1951年西藏和中国在北京签订了一个协议时，我就越级到了印度。 我不愿回到拉萨，与被迫红色中国人合作。在印度，我就开始写这本书。我知道在英文里并没有一本关于西藏的广泛而正确的政治历史著作，于是我从西藏找到大量古代文献，我的好朋友西晋的登沙巴，我利用我舅舅给我的文件为背景，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当1956年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生2500年纪念大会时，他鼓励我完成这本书。1959年，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故乡，我被委任为达赖的代表，任务是负责救济和安置约80000在印度、尼泊尔、西京和不丹的西藏难民。1959年，加罗董卓和我在爱尔兰和马来西亚的支持下，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西藏问题。由于这起失误，我没有时间来写我的书。1963年5月15日，我最后放下了我官方任务，来专门完成这本书。首先，我必须对亚洲基金表示深切感谢，是在他的资助下，我才能到达美国。没有他们的帮助，出版这本书也将会是遥遥无期的。我还得对一路大学印刷厂的职工表示感谢，他们对我进行了耐心的帮助。还有一路大学图书馆的职工，他们那里搜集了极广泛的关于西藏的资料。我同样也感谢我儿子们和罗斯金邦德，他们把我的书稿译成英文。我原表示我对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魏理教授的欣赏，他帮我编辑我的稿纸，并提出一些建议。最后，我都提到我的妻子贝玛勇等，是在他的不懈的鼓励下，使我完成这本书的。资本夏嘎巴，早期藏王，关于西藏最古的历史期间，没有文献记载可供我们参考。根据佛教传说，藏王的祖先是印度贝哈尔邦马嘎尔达的一家贵族。相传他生来就长着长而烂的眉毛，一副完整的牙齿和镶嵌着的手指。他的父亲马克加巴为了害羞把这孩子藏起来，长大以后他就来到了西藏。这孩子来到西藏的雅隆地区，这里的人民都是苯教信徒。他遇到一些放牛的农民，苯教徒认为天是最神圣的，人们就问他是从哪里来的。这孩子听不懂他们的话，就瞒至天空，人们想他是来自天上，就决定请他做他们的头头。他们把他放到一张饺子上，用肩膀把他抬了回来，给他起名叫涅赤赞波，意为建筑王。
请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我台介绍的西藏政教史。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我们每天播送15分钟的华语节目，每天早上拉萨时间7:45开播。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